家人们平安，哈利路亚，是个美好的主日。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怎么了？要在我这里、okay、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个信息叫基督徒与创造力啊，基督徒与创造力。刚刚师母提到了这个东京庆典啊，东京庆典设计单张的这个整个过程是 不太容易的啊。我自认为没有太多的艺术细胞啊，但是多少也参与了一些，是司章现在他要离开，司章动手操作啊，他把荣耀归给神，自己先离开啊。然后这个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个过程，这个弄这个单张看似很简单哈、啊、但事实上不太容易。这个我们在谈到这个做单张的时候呢，有一天牧师师母来到教会，我们谈到这个单张，说这个单张的这个艺术设计哈，这个设计远远不止关乎到这个技术的问题，它关乎的一些个我们的这个艺术的一些个想法啊，这个设计的灵感，说这个是从一个人的内在的生命里发出来的，不是说你有这个电脑操作的技术，你有绘图的一个技术，你就可以做出非常好的单张。也许你的单张做得很漂亮，很这个精致，但是不一定能够给人一种感染力，有那种可以哇看了之后有一种震撼到你内心深处的这种力量，这是从生命里发出来的一个。所以涉及到这个艺术设计啊，这个弟兄姐妹有呢就可能会说啊，今天这个一博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创造力，他说我又不是干艺术家这一行的是吧，有人说我是做厨师的，有人说我是做这个公司的营业的人，到底这个所谓的基督徒这个创造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啊，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没有打出来，大家翻圣经到出埃及记的第31章，同样的类似的经文在这个35章的 中途啊也有出现，我们就选这个31章为代表，就读这一段就好了。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31章的1-11节啊，出埃及记的31章1-11节，那我来读给弟兄姐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啊、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要把这段美好的经文赐给我们，主要我们求你今天在这个信息的时间里，你来完全的掌权，求圣灵来透过这个信息对你的子民来说话，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主啊，叫我们知道今天你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所说的话语，一切都交在你的圣手圣手当中，与我们线上的和线下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有多少人读这个出埃及记，关于这个会幕还有这个周围内外的这些个器具的这个制作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是有这样的感受。什么感受呢？说这个神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啊是非常高的，有没有？神对他们这个要求非常的高，每一个做工的这个样式神都定得非常的细致，而且呢这里边的要求的这个手工艺的这个艺术水准非常的高。有人说了，是啊，这是神所吩咐的，当然是这样。很有意思的是，你对比一下这个当时做这个会幕的时候的那个年代，和这个我们在 在中国国内这个历史书上学的这个年代，你会发现当时对应的时代大概是在商朝的这个时代。大家一提到商朝，不知道你想到的是什么啊？不知道这个是中国的商朝，知道有商朝吧？哈，中国有一个朝代叫商朝，是比较有记载的，可以说最早一个朝代。夏朝可能是传说，据说不一定是真的啊。但是商朝是有具体存在的，他当时比较出名的就是青铜器，对吧？手工的，具体我还刻意稍微翻了一下，这个历史的一些东西，主要是青铜器，有一个大鼎，是吧？然后，但是呢，对比神在这个做会幕的时候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要做的这些器具来说，我觉得是小巫见大巫。你去读这个神让他们去做的这个东西的这种精致技巧，非常非常的高超的工艺，所以令我们再次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会拿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传统来炫耀和夸口，有没有？但是在读的时候再次让我们看见，其实真的是夸口的当指着神来夸口，不是拿着人来夸口。阿们，感谢主。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神这个要求以色列人在建造他的会幕的这么一段话。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呢，他们走进了旷野，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是40年的漂流。在这个期间呢，神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他们建造这个会幕，还有会幕周围的这些器具。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啊，或者叫这个帐幕呢，是神的居所啊，是神让以色列人建造一个停留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营的最中心的一个存在，是让以色列人开始知道说，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的生活将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第一个出了为奴之家，不再做奴隶，而且呢，他们的生活开始成为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而且他让他的百姓知道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住在人的当中。这个会幕呢是神的居所，对吧？在这个时候呢，神开始要做成这个会幕的时候呢，第一开始呢，神呼召这个他的百姓开始奉献材料啊，有一些人有金子，有些人有银子，有些人有一些个羊毛，有些人有一些木头或其他的这些个材料，他们呢都通通的把这个奉献出来，要做成神的会幕，还有一些所有的器具，以至于到最后百姓甘心乐意的奉献，到最后说这个器具多到已经是有余了，不用再奉献了，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要看见在这个以色列的民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比撒列和亚赫利亚伯这两个人是那种所谓的能工巧匠，是吧？但是怎么样，但是神也让我们看见在他的子民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份可以拿出来放在神的家中来为神所使用。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比撒列和亚赫利亚伯这两个人呢，本身就是这个是工匠啊，是有这个手工技巧的。但这里最最重要的，神让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两个人来的时候他们身上所带的本身的技巧有多少，最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是神选召了他们，而且神说他用他的灵充满了他们，而且把这种能够让他们做成神的会幕所有的工的这个智慧、聪明还有知识、创造力赐给了这两位工匠，让他们同工为神来做，这是最最重要的。刚刚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就讲到了这些。我们先要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创造力，跟我们这么的息息相关。所以刚才也许我说了，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会问哈，说，我不是做艺术方面工作的，到底这个创造力与我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赋予创造力的神，阿门吗？我们的神是一位赋予创造力的神。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创造万物的主。诗人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是造天地的神，他是创造万物的神，所有一切的你眼睛能看见的还有你不能看见的都是神所造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诗篇的104:24说到，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那这边以前呢，诗人开始 数算神所造的这个天地的一切，于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叹，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数量太多了，举目观看全都是神所造的。他说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哇，他看见这些被造物的时候就感叹到，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充满了神的智慧。 其实越是有智慧的人就越会承认，越会发现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有很多人误以为说基督徒信耶稣是因为他们无知，是没有知识才信的，其实是错的。有很多的我们认识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个他们是做这个科学方面的，比如有的是做医学方面的。他们说呢，当他们越是研究医学，越是去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去经历这些个治疗的过程，包括人体机能的这个过程，他们越是感叹到说神造人的这个人体的奇妙，就一点点都不能差啊，刚刚好那个。我不是专业的，但是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因为他的血液的量里面的白血球红血球的平衡，然后再讲到你的血压的问题，讲到你的大脑的问题，神经的问题，整个的那种里面的奇妙之构造。所以说越是发现这些个奥秘的人，越感叹神造人的在这种奇妙。当我们看见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整个的这个天地运行的这个规律都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差的。所以这里一切的被造物都充满了神他的这种智慧，还有他的这个创造力。神是一位创造万物的神，然后呢我们的神呢，他还是一位做新事的神啊。请弟兄姐妹帮我们翻开圣经，这个对不起，这是一个第二段的，这个是以赛亚书43章的19节哈，不是91节，没有91节啊，是19节，是我打错了。我们打开这个以赛亚书43章，我们可以看18节一起看哈。以赛亚书43章的，我们看18、19节好了。这边是怎么说的？我们找到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呢，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阿们。这是神提醒他的百姓说，不要，你的思维不要只是停留在过去，说我做了什么，然后拿过去你所经历，就是你自己的那一份的经历，你的认知，去把神的可能性给框起来，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是我们人常有的，说因为我没有看见，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相信它能发生。但是神说，你不要再提，不要再纪念过去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不要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数算神的恩典，这是两回事。他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拘泥于过去你的经历，以至于限定了你对将来的这种盼望。神说不要这样，他说我要告诉你，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做新事意思是说，在你所没有想到的地方，他可以来 为你来开一条出路。他说在旷野我要开道路，在沙漠中可以开江河。这都是说所谓人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不管你走到了任何的一个你觉得是已经好像是死路，走到一种泥潭当中，走到了一种觉得你的生命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他可以在你的艰难当中来为你开一条路，以至于让我们看见在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里，神都是我们最终极的答案。阿们。所以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让我们来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不再绝望，我不再丢掉我的盼望，因为不管我过去经历了什么，不管我所看到的是多少的我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相信的是一位做新事的神，他可以在我的局面当中来为我把这个局面来打开，来为我开一条路，让我可以走得出来。所以这是可以拿来激励我们的，感谢主。然后呢第三个关于我们神是创造力的神呢，还有一个讲到了神的这个百姓啊，这个失去创造力的后果，这个我们也许等一下再讲比较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下一个哈，我们讲到了这个神他有把这个创造力赐给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类的始祖是谁？亚当，对吧？亚当为什么说他有创造力？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亚当有没有创造力？大家说，亚当有创造力，会不会比你更有创造力？还是你比他更有创造力？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是在二章的创世纪的二章十九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这个人是谁？是亚当，对吧？神把所有的这些他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创造，是吧？神没有说亚当你为这个大象指名，你就叫他大象。亚当说好，遵命，大象你就以后就叫大象了，不是这样的。神没有告诉他，神说你来取吧，这是一片白纸，我给了你一幅画布， OK， 亚当，你可以通过我所赐给你的想象力尽情的在上面去作画，你所做出来的我都认可，因为呢你在里面有我给你的 DNA， 因为你是我手所创造的，因为我们人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被造的每一个人天生的都带有这位创造主的这种创造的基因在你的里头。第一位没有沾染罪污的时候，这个亚当呢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人。我不知道多少人能记得所有的动物、植物、动物的名字，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但是亚当呢，他可以起名字给所有的动物，这里面做到最难的一个是不重复，对吧？觉得这个名字很好，起了千个、万个、几千、几百万个以后，他仍然能够知道不重复，所以他又是一个非常，他不断的可以把新的名字想出来，对吧？他可以不断的把新的名字赐给这些个被造物，说明亚当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所以那时候那个人满了这位创造主的创造力的这种形象，就极富创造力的人。神也是一位他非常的能够创造， 他是在一个空虚混沌的状态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开始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他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在一片没有任何的这个蓝图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给神一个蓝图让他去造什么，但是神凭着自己的独特的他一个这个起初就有的这位创造主的创造力创造了一些，亚当也承载了这种创造力。但是我们看见因着罪的缘故，人们开始丧失这种来自神的这种创造力。但是与此同时呢，又产生了一种人属人的这种创造力，但是这种创造力的本质是一种邪恶和悖逆神的一种创造力，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到九节，这边讲到巴别塔这个事件啊，这讲到了巴别塔。这个巴别塔这边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当这些人在彼此商议说，他说来吧，我们要做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做这个材料叫什么？做这个通天塔的这个材料叫什么？砖。我会再次感叹到，那个时候就有砖了呀。有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感叹，我不知道砖是什么发明，但是我觉得那是非常早非常早以前已经有了一个砖。砖是什么东西？砖是一种，砖不是石头也不是土，它是把这个土用人的手把它压成一个模子，然后把它烧出来，经过火的加工烧出来，烧得很硬，这叫砖。有人说一博牧师你讲的我都知道啊，对，我知道你知道，我只是给你讲这个过程。这个砖造出来，这个砖它是一种人造物，它是一种人造物，所以说建起来的这个巴别塔呢，可以说是人的智慧的结晶，但不是来自神的智慧所造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创造力呢，不是来自神的这种创造力。所以当人因着罪堕落悖逆神的时候，有那么一派人啊，我们看见该隐的后裔成了一派非常有他们属人的这种创造力的一群人，他们开始成了各种像这种造各种乐器的人的这个始祖也好，造各种的这种畜牧业的始祖也好，他们开始开拓人的文明，开始有了这种让人在自己的智慧下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狂妄的那么一个迹象引出来了。通天塔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极端的体现，这是一种人要凸显自己的智慧 要高抬自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通天塔没有做成，因为呢神拦阻他，因为这件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发挥神给我们的这个创造力，你必须要第一个，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必须是一个要想要去荣耀神来发挥你的创造力，你不是一个把荣耀全部都归给自己的这样一个人。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这样的话，就表明我们的出发点是错的，也不能够成就。我们看见当这个人失去这个创造力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神的创造力总是带着这个很新鲜、很活泼、很自由的这个要素在里头。相反，当我们人失去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创造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容易进入到一种我们叫墨守成规，然后呢，开始不再明白神的作为。神的百姓失去创造力的话，会进入一种墨守成规，而进入一种刻板，进入一种呆板，进入一种没有新意、没有感染力，一种固守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像一个 一种死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后来神称他的那些个倒在旷野当中的人的那些百姓，称为说这是一群心里迷糊的百姓，不了解我的作为，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后来类似于这样的人很多都被兴起，他们都成了一群抵挡神的这个工作的人。即便是放到现在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时候在人看见神正在使用的一些仆人的时候，旁边也会有一些人会莫名的会有一些个批评和论断。这都是因为人们失去了神所赐予的这个创造了。我们看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哈，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在当时他们关于他们主耶稣基督有一些特别清楚的教导，比如有一个对他的门徒的警告，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2章1节，当时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的这种教呢是一种宗教的教，也就是在当时他们的这种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形式化的信仰，一种形式化的信仰，是一种没有生命力、没有影响力的一种信仰。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一些人在这个听到主耶稣在跟他们讲论这个天国的真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叹，说这些人说这个人讲的跟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大不相同，他讲的好像很有权柄，就是他这些门徒这些个以色列人听到耶稣基督分享神国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震撼，因为他们都说我太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语了，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非常呆板的，在讲一些好像他们自己都从来不做的东西。他们看见的只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穿的衣服很整齐，非常的宗教化，他们每一个地方都极度高端的宗教化。但是呢，那些人能感受得到，在他们的里头是没有这个生命力的，也没有去震撼和影响别人的这种影响力。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带给了人们很大的冲击，也自然带给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大的冲击，以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批判耶稣。为什么批判？他开始用他们习惯的方式，就是他们以这种装扮和仪式，以这种宗教的行为开始自夸，也以此来贬低别人和去论断别人。他会问耶稣基督，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要在这个安息日做那些不可做的事情，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你们要在安息日去掐麦穗？大家知道为什么掐麦穗不可以吗？这个关于安息日的律法是说，在安息日的当天你任何的工都不可做。那以色列人的宗教这些教法师们，他们在这一点上呢开始有很大的一个发挥，说很多的事情都叫做做工，其中的这个比如说收割也是一种做工。这个法利赛人就把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几个麦穗的这个行为定为了是在收割庄稼。 OK， 这很牵强对吧？但是呢，这就非常极端的凸显了当时他们这个一个非常 宗教化的一种非常形式化的一种现象。于是他开始说，为什么你的门徒要在安息日掐麦穗呢，做这种安息日所不可以做的事情。他开始也会说，为什么你这个人他和这个妓女和税吏一起来吃喝。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例子是说，当有人开始向别人传讲说，说这个耶稣他就是我们等候盼望的弥赛亚，那个人就说他是从哪来的，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人一听拿撒勒不就是加利利吗，突然他就来了一句说，这个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看到这个发言就表明说，他的思维是一种定式思维，是一种固定的固态的，已经不能够再去判断事情本质的一种死的思维。他是像耶稣基督的话说，你们判断人不要以外貌判断人，而是要这个拿本质来判断人。所以这些人就这样说，他们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耶稣基督的到来告诉我们说，他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我们服侍神不再照着过去的旧的遗文的旧的样式，而是照着圣灵的新的样式。所以丧失这个创造力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不单单是好像影响到你做艺术工作，你好像设计不出你的作品来而已。你做任何一个工作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包括你在教会的服侍，包括你和与人的关系，包括你在你职场上的你做你的工作，当你这个没有了这个神所赐予的这个鲜活的创造力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死寂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在觉得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觉得我们在重复同样的事情，而失去了其中的乐趣。大家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吧？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是不是我在教会做的事情，好像在日复一日的在做，好像同样的事情，有没有失去服侍的喜乐？这个很重要。我们在职场上当中也是一样，做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每天都是想着，刚到公司第一个想的是我想下班，有没有？这是一个很现实，因为你很讨厌做，因为你觉得是因为你对这个工作没有热情了，没有兴趣了，因为你觉得你在做一个非常枯燥的事情。其实不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本身它非常的枯燥，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里边的这个缺乏的是神的灵的这个同在所带来的这种这个创造力的有无啊。有一点绕口，听懂了吧？你们好像没有听太懂。主啊，帮助我们。但是神恢复了人的创造力，弟兄姐妹，神恢复人的创造力，神选召了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我们来想象一下，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当中的能工巧匠，但是呢，我们考虑到他们这种奴隶的身份，他们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我们考虑他的这个做奴隶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可以想象到，他们不大可能说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埃及人所有的精良的那种高端的技术，他们有的应该是非常的有限。虽然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被称为能工巧匠，这个时候神把他们呼召出来，让他们来做工。神说有智慧的，我还要再加上智慧给他们。他说我以我的灵来充满了他们。神在恢复他的百姓的这个创造力。做奴仆的人容易失去创造力，弟兄姐妹，为什么做奴仆的人会失去创造力？你看做奴仆的人，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做奴仆，做的什么都是一些非常枯燥的沉重的乏味的工作。其中一个代表是做砖，对吧？砖是又讲的做砖，我不是做砖的专家，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做砖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听圣经的描述是说，惩罚以色列人不给他们草啊，但是呢，同样要把砖的数量该交的还得交齐。也就是说，他们那个砖是当时来说泥里头和上这个草作为一个连接，使它更有韧性，对吧？然后烧出来做砖。这是一件砖。有一个模子在那儿，对吧？这个模子里头，只要你把泥巴堆到里头来，拍打拍打，堆实了以后，模子拿开，它就是一个砖。至少这叫复制，是吧？这叫复制，是一种没有什么新意的东西，没有不需要你有创造力。所以以色列人常年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一种在做砖的一个工作。很多人在说，我开始上班了，又要开始搬砖了。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原因哈。 很多弟兄姐妹说最近上班都是在搬砖，你们现在上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在搬砖的感觉，但是我深信这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给他的儿女的一种心意，不是让你每天就是在搬砖，因为搬砖你在做一个枯燥的工作。他们做奴隶太久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创造，他们离开神的同在太远了，400年做奴隶，一代一代，他们的思维已经成为一种奴隶化的思想，就是人们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需要有新的创意，你就照着命令去做就好了，模子放在那儿，泥巴放进去，拍打几下拿出来，这就是砖，好了，搬走，搬砖去，这就是奴隶做的工作。奴隶是一种被辖制的状态，奴隶是一种没有自己思维的状态，奴隶是一种没有自由的状态。所以要小心，弟兄姐妹，是不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如同埃及预表的是这个世界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不小心成了当年像这个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埃及搬砖的时候的做砖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你失去了神给的那种鲜活的创造力，失去了你的自由，只学会了听命，只学会了在应付每一天的工作，以至于你活在一种周而复始的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状态下，这是我最关心的，这也是神所最关心，也是他不希望看到的。所以神在恢复他儿女的创造力，于是他选召了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他说孩子们过来，今天我要教你们，你要为我做一些新的工作，你们不需要再做砖了，在神的帐幕中没有砖做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砖做的东西，这里面全都是华美的，不仅仅是埃及人所能做出来的那种高大的宫殿，神的会幕虽然是只是当时暂时在旷野当中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的帐篷，但是我们却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看见的是一个不单单是有它丰富的色彩，还有它一个实用的结构，里面充满了各种智慧技巧，还让我们看见了这位属天的神，他的圣洁，他的荣耀充满了这个会幕，这是神的工作。神说今天我要恢复我百姓的创造力，于是他说比萨列亚和利亚伯，你们出来，我要用我的灵来充满你们，让你们得着来自我的创造力，你们不再是奴隶了，你们要开始在我的灵的感动下，我要把我灵里的智慧聪明知识来赐给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使他们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来，这是讲一种创造力设计的那种灵感，我要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于是呢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就把它给做出来了，就把它做出来了，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一个事情。神把他的灵赐下来给了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当我们看见神选召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的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创造力是为了用在哪个地方。神呼召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很明显是让他们去做成这个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不是摩西也不是亚伦，对吧，但是呢他们仍然被神这样说的，神说我是照他们名字来选召了他们，按他的名选召了他，这跟那个神跟摩西说的话是一样，神说不是因为他们是只是工匠，他们就比谁谁谁更低，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是说我今天做的这个工作不是一个设计师，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在教会做的服饰，我也不是站在台上的像牧师你一样的这个服饰，所以我不需要，错了弟兄姐妹，你需要神给你的创造力。神选召了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是因为神托付在他身上有一件要他去做的事情，是让他来服侍神，来荣耀神，所以最终的这个创造力最终都是为用来服侍于神他的做工的目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来有一个谦卑的心去倚靠神，说神你今天把这个创造力来赐给我，我就要用它来服侍你。在这个圣经当中神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圣灵所赐下来的是这个赐下来的是这个智慧聪明还有知识，这都是这个创造力的来源，这都是创造力的来源。 知识、聪明和智慧，这都不是来自人的知识、聪明还有智慧。我们有了知识还不够啊，知识是积累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聪明也不行啊。聪明是用另一个说法叫悟性，就是它有一种就是可以看透这个事物本质的一种那种洞察力。我之前有夸过这个司章弟兄，说我说他很会干活啊，就干活的时候，他很聪明，就是他能哎发现他看了一下，这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我们要这样把它拼装，这样去做，哎，结果就做成了。我说这是一种才能啊，司章在这哈，就是这是一种才能啊，这是聪明啊。我们可以祷告神给我们这种聪明，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做的很多事情当中，当你有了这种悟性聪明的时候，你会更快的去明白你所做的是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悟性，就是你看透事物的这个运行的原理和规则，对吧？你就可以更好的去把它做好了。但这个智慧是运用你的知识，运用你的这个洞察力，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最适当的事情来，在最适当的时机能说出最适当的话来。这个知识、聪明和智慧会帮助我们，在神把我们所放在的位置上来，做成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些功。所以今天这个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弟兄姐妹去思想说，第一个，我在我的这个现今的生活当中，我的这个创造力有多少。就是换句话说，是不是在我今天所生活的环境当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好像没有什么鲜活的东西，没有什么做起来不能令人兴奋，不能就觉得好像缺乏那种喜乐，缺乏这种影响力。我们知道，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做传道人的也知道，也是比如我们带小组分享也是，其实这种神给的这个创造力，它是从神的灵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好，那我要多查一些这个资料。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预备，查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多祷告，让神的灵来感动你说话，然后你才帮助到别人。因为这个知识如果没有神的灵的话是死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依靠的对象是自己的话，会发现你可能讲了很多关于知识的这个东西出来，但是呢人们对人们的这个生命没有真正的造就意义。但是当你这个跟神的关系亲密，当你有神的灵不断的感动你，赐下你当说的话的时候，即便你分享的并没有那么长，分享的并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点在里头，但是呢神会使用你能够去造就别人。所以我们也能常常感受到，在任何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都需要神在当下赐给我们一种鲜活的这个创造力，使我们能够在神把我们所放的那个位置上能够来做成神的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对大家的鼓励是说，神把你放在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萨列和亚赫利亚伯一样，他们不是摩西和亚伦，但是仍然神照着他们的名字选召了他，神也照样照着弟兄姐妹的名字选召了你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教会的服事的位置上，在你的生活的位置上，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神都把你放在那里，让你在那个地方来发挥神的这个创造力。因为神的创造力可以解决问题，可以神的创造力可以带来这种影响力，神的创造力可以能够来做成神让你做的这个功来，最终去彰显出神的荣耀当中神的荣耀来。所以不管今天你是不是遇到了一种好像进入了一种比较沉寂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再次的祷告，让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就像神的灵充满了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一样。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用你的智慧创造了天地万物，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把你的创造力又借着主你的灵浇灌下来，主啊，叫我们看见你开始使用比萨列和亚赫利亚伯，主啊，他们做成了你让他们所做的 这些个巧工，这些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这美好的事物。主啊，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眼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把我们 放在的这个位置，不管是在教会的位置，还是在我们家庭的位置，还是在我们工作上的位置，主啊，都求你再一次的借着圣灵，主啊，你来充满我们，主啊，你借着圣灵赐下这个属天的智慧、聪明、知识，主啊，这种来自你的创造力，奉耶稣的名来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好叫我们在你把我们所放的位置上来为你发光，使我们能够在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由圣灵的同在而带来的喜乐、鲜活的这种乐趣，愿你来赐给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带给别人影响力，也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还有我们的侍奉，主啊，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产生荣耀的成果，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继续的与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Amen. Amen.